现在天父，我满心的感谢你，又是一个美好的清晨。我们存着敬虔的心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起要学习神的话。特别是今天，我们要学习耶稣在山上的登山宝训。我们真的存着一个敬虔、敬畏神的心来这边领受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重读耶稣在那个时候对当时人说的话。我们也相信他说的话，现在仍然对我们有用，仍然是实行在我们的心中。求神恩待、保守、祝福今天所有的传讲，也保守每一颗心能够来领受。求神恩待、祝福、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我们打开圣经啊，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今天要传讲第五章到第七章。啊，这五章到七章呢，是叫做登山宝训哈。那我想很快的再重复一下我们前面所说的哈。前面我想马太最重要的就是讲到，耶稣是一个弥赛亚的君王，他是要未来的弥赛亚，他是犹太人所盼望的。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一个君王一定有家谱，那么也就是他们众人所盼望的耶稣基督，就是在大卫的王位上一直做王的，也就是他们犹太人所期盼的那位要来的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他们犹太人所想象的跟耶稣所来的目的不一样，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马太呢特别写信给犹太人，要他们明白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耶稣是那一位君王，所以他就讲到君王的诞生啊，讲到君王的受洗啊，特别注意到就君王的受洗。那受洗完了之后呢，又君王又受到魔鬼撒旦的试探，试探完了之后，君王才开始他的服事。最早的时候是在加利利的服事，在加利利服事的时候，马太写的非常短，短短的几节就把耶稣在加利所有的服事都概括了哈。最重要的就是4章23节，就是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的叙利亚。这一句话是一个耶稣在加利利传福音的总结。那么在加利传福音的时候，那个马太特别应用了三个。就应验了先知的话说哈，来表示耶稣就是旧约里面所应验的这个弥赛亚。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研读的是登山宝训哈，登山宝训。为什么叫登山宝训呢？那是在山上呢。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哈嘛，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了许多的人，就上了山。这个山呢，可能也不是很高的山，有些人说只是一个小丘陵。那么最主要的是，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一个小丘陵，很安静的一个地方。但是也有很多人跟随着他，所以他就坐在那里。那么其他的人可能是站着，可能是也是坐在附近，就是找一个地方坐着，然后就听耶稣传讲，哈，听耶稣传讲。那么为什么要到第七章才算结束呢？那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翻到第七章最后，我们看到第七章最后啊，28节，七章的28节，这里说什么呢？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也就是从第五章耶稣第二节讲，就他就开口教训他们。然后到第七章28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啊。那特别是讲到说他的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啊。那所以在这里特别重要的就是，耶稣在这里传讲的是带有权柄、带有能力， 而且耶稣所传讲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观念啊。耶稣所传讲的不是一些就像他们旧约里面所讲的道理，他所传讲的乃是一些在进天国或者是天国里面的基督徒的一些行为的一些准则啊，行为的一些准则。他一开始，我想我们的讲义呢，我想我们的讲义有分成我们的讲义啊，我想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哈。我们的讲义呢，我把讲义就分成了十段啊，分成了十大段啊。其实呢，这个讲义我把它浓缩了哈，浓缩的讲义分成了十段，也就是说这个登山宝训呢，我把它归纳为十段啊，十段，我把它从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把它归纳为十段哈。最后的是一个总结啊，就是耶稣告诉我们你要做一个选择，你要走哪一条道路。所以在最后呢，有好多个是一种测验，就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哈。那其实呢，我们前面我这里面所讲的有前面的三条呢，主要的是讲到关于我们的品性，关于我们的德行，关于我们内心，关于我们的内心啊。后面的三条呢，是关于我们的这些在今生上的物质钱财，还有我们的一些跟人的关系哈。最后呢，就是一些总结，一些勉励的话啊。好，那登山宝训，耶稣为什么要讲登山宝训？而且呢，马太把登山宝训写的那么长哈，五六七三章。那么有些人说，是不是耶稣在一天里面讲的，就是在同一天就把它讲完了，还是耶稣在分别不同的时候讲，然后马太把它收集起来？不过这个我们不知道哈，但是我们很可能是耶稣在这个题目一讲再讲哈，然后呢马太把它整个完全的收集起来。那我们再看哈，第一节里面讲的主要是讲门徒到他跟前来，也就是说登山宝训最主要的是耶稣是教给他的门徒，耶稣要教训他的门徒，耶稣要教导他的门徒。那但是呢，有很多的众人都跟着他。那么这种怎么会有那么多众人跟着他呢？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最后25节哈，当下有许多人呢，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就是从各个地方的人都来跟着他哈。来跟着耶稣，所以耶稣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医病赶鬼哈，他宣扬神国的道，所以呢有很多人因着得到医治，因着听着他的道就来 follow 他。但是耶稣最主要的这里特别讲到门徒哈，这是第一次圣经里面新约里面第一次提到门徒，就是在这一节里面哈。所以他就坐下来开口教训他们哈。其实这个开口的意思就有点像有点像那种一个教法师在开始讲道一样，或者是有一点就像这个那个会堂里面的那些教法师或者是拉比在教训人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七章的后最后他就说，因为他教训他们像有权柄的，不像他们的文士哈。所以也就是说耶稣的教导跟他们以前所听过的完全不一样哈，完全不同。那么为什么，如果说我想我们可以跳着稍微看一下哈，在第五章哈，为什么耶稣所教导的跟他们教导的完全不同啊？第五章哈，我们看第五章第十七节哈，第十七节一直到20节呢，可以说是整个登山宝训最重要哈。我觉得是登山宝训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的一个问题哈。好， 那么第十七节这里讲，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废掉，乃是要成全啊。其实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有很多的做法，让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看不惯，因为他的很多的做法跟法利赛人、跟文士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是安息日治病啊，哦，还有跟罪人在一起啊。所以呢，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呢，常常跟耶稣作对，常常跟耶稣为难，到最后也是这一批人，也是祭司们啊，大祭司们把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其实耶稣来哈，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颠覆这个当时社会，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和他们祭司的这些公会的成员，另外还有撒都该人等等哈，他们所做的一些错误的教导。所以呢，耶稣来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给他们正确的教导，来教导他们明白神真正的意思。所以他来说呢，他对他来讲，他来的目的不是要废掉律法。你要特别清楚哈，这里特别讲说，我来，莫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律法跟先知是什么？律法呢，就是摩西五经；先知就是旧约的先知书。所谓律法跟先知呢，就是说整个的旧约的圣经就是律法跟先知。所以耶稣来，他不是要废掉旧约的圣经，他来跟那些他来指责法利赛人跟文士，不是他的目的，不是要废掉旧约。我们都知道旧约跟新约的关系，旧约是预表耶稣基督啊，旧约是耶稣基督的预表，然后新约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哈。旧约是预表那个要来的弥赛亚，所以呢，耶稣他来，他特别讲到，他不是要废掉律法，他乃是要成全律法。也就是说，耶稣的来，耶稣所讲的话，都是按照旧约圣经，但是耶稣所说的道理，比旧约圣经里面更超越，而且耶稣是真正的明白旧约的真理。而且是应用旧约，他不是按着旧约的仪文，按着旧约的字句，他乃是就着旧约的经义，旧约的经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讲到了。好，那我们然后他十八节又讲了，我实在告诉你们，我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如果你读过希伯来文的话，你就知道哈，希伯来文少一点的话，这整个意思就会改变了哈。我们知道约书亚跟何西阿这两个字，其实呢希伯来文的字母是一样的，但是就差了那么一点，就是变成约书亚跟何西阿这两个字就完全不一样哈，意思完全不同。好，我们再回过来哈，我们看这个诫命哈，这个八福哈。我们先回过来看八福。我想很多人讲什么是八福哈，那我们先讲什么是福，什么是福哈。我在想就是这个福是什么哈。等一下哈，我先讲，我还是先把这个登山宝训刚刚讲了一半还没讲完哈。就是说其实刚刚还有很重要的哈，刚刚忘了讲，就是十八节十七节一直到二十节哈。我想我是跟大家特别提一下，就是二十节哈，可以说是登山宝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经义哈。登山宝训最重要就是在二十节。有些人说登山宝训最重要是什么？登山宝训应该是八福啊，但是我自己个人认为登山宝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在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也就是说，这个是什么义呢？如果说你看登山宝训的话，里面讲了很多义啊，为义受逼迫啊，还有饥渴慕义等等哈。 那义是什么？其实义呢，就是遵循律法的规条，就是义啊。那特别耶稣讲说，你们这些新的天国的子民，特别是教导他们那些门徒们，你们天国的子民，你们如果你们的义不能像，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你知道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是研读圣经，不但研读圣经呢，而且他们是持守圣经的教导，而且他们是按着他们口传的律法，有很多的规条，在旧约里，他们把旧约的律法呢，把它归成了613条口传的律法，而且他们就是要持守这些律法。那么他们认为呢，他们是义人，而且呢，在犹太人传统哈，好像只有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可以进天国哈，那就进上天堂，就是说神其他人是上不了天堂，但是只有这两种人上得了天堂。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你们的义要胜过他们的义。但是耶稣所告诉他们的不是说你们要照着他们做的，而是说你们要超越他们。那怎么样超越呢？就是在我们讲的这个八福里面啊。好，那同时还有整个的登山宝训呢，就讲到这个义。那么义是什么呢？义就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品格哈，也只有从内心里面才能够表现出来，不是一种外表的遵守一些规条哈。另外还有在整个的登山宝训呢，还强调一个就是罪的问题哈，罪也是从心里出发的哈，罪不只是一种行为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整个登山宝训呢，特别讲到你去行义的时候，你不是给别人看的，你的义你做出来是给天上的父看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后面很多的教导，我们今天会讲到，就说你们这样做，天上的父必定察看啊。另外还有这个义呢，也是一种敬拜神的一种方式，也就是当我们行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专一以荣耀神的名啊，以荣耀神的名。另外还有登山宝训呢，主要的有讲到三个关系哈，一个就是你自己，你对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一个是你跟神的关系，一个是你跟人的关系哈。所以登山宝训有这三方面的教导，我们等一下会慢慢的讲到哈，慢慢的讲到哈。登山宝训有人说呢，是在天国里面的一个准则，只要你可以进，你在天国里面，你必须要遵守这些规则。那其实登山宝训不是一个规条，你如果遵守的话，你就可以进天国，而是乃是当你领受了神的教导，你进到你可以你领受了神的教导，这个神其实呢，这里没有讲到圣灵哈，但是就是 imply 到，如果你真的领受了神的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这个才能够让你完全的哈，完全来遵守，来行出来啊，这个登山宝训的真意，而不是说你要去死守 follow 这个义这个条文啊，乃是说当你真正接受了主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你这个心中就从心里面就可以发出来，而且有一些行为可以让你真正的能够遵守神的教导哈。那么登山宝训真正的目的呢，就是要来跟法利赛人的义来相对哈。那么同时呢，他订立一个在天国里面属灵的原则跟治理的原则哈。那前面有人在问，什么叫天国哈？天国是什么哈？天国是什么呢？天国 就是神的管理，神的治理，神在天国里面可以教神，就是天国不是一种这个地理上，我们可以讲说地理上的国度，天国乃是一种神亲自的临在，神亲自的掌管。那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就必须遵循神的教导，在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这就是天国。那么在这个整个的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神学的思想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就是说这个神学的思想呢叫做 already not yet 啊。这个如果说你们读过神学或者有稍微有一点神学知识，大概都知道这个 already not yet。 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得到救恩，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这是 already 得救了，但是我们真正的得救呢，是将来我们在天上，在这个耶稣基督台前审判给我们的得到的奖赏。所以说我们 already but not yet 哈。另外呢，我们行公义啊，我们这里特别也讲到，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呢，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其实我们的心中就有天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天国真正的实现呢？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天国才是真正的实现。所以这个登山宝训最主要的是对那些对进入天国的基督徒所讲的。那么也重要，我刚刚也讲的，也就是说这个虽然这里面并没有完全讲到圣灵的工作，但是真的要在天国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八福。我们看这个八福哈，什么是福？这个福呢，英文叫做 blessed is who 啊，也就是说就是一种福分福气哈。那么福呢，其实真正的就是讲到一种，我们中国人讲你真是幸福啊，你真是有福啊。我们常常讲多子多孙就多福啊。那其实福是一种心理上的状态啊，是一种从内心里面涌现出的快乐和满足的生命的一种状态。其实福呢，不在乎说你多有钱，不在乎你多有地位。其实福是在你的心里哈，你的心里，你的心啊。其实这个福这个字也蛮就是蛮有意思的。这个福呢是一个，左边是一个神哈，一个神的代表哈，右边呢就是一口田。也就是说其实呢，你有一口田，你依靠神给你充足的雨水，充足的阳光，你得到足够的养分，你有好的食物可以供给你，这就是福分啊。也就是中国人说有衣有食就是福哈。那其实福真的是这个福哈，不是一种享受，乃是一种内心里面的平静安稳，内心里面这一种满足啊，满足。所以这是一种怎么讲，这是一种，在这里面特别讲到这个八福呢，跟一般人讲世俗上的福完全不一样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是什么意思哈？虚心其实在英文里面叫做 poor in spirit， 也就是说虚心的人就说他觉得他自己缺乏，他觉得他自己不够，他想要谦卑的到神的面前来，去寻求，去来寻求那他不足的地方。特别是其实这整个的八福呢，不是讲到物质上的，八福最重要是讲到你心灵上的，也就是讲你心灵上的不足哈。也就是说灵里贫穷，他愿意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贫乏跟需要哈，贫乏跟需要。我们也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哈，也特别讲了一个例子，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到神的面前哈，这个法利赛人就说我每日进食几次，然后我又周济穷人我又奉献。但是一个税吏呢，他没有说什么，他到神的面前就是 捶着自己胸膛说，我是一个罪人，求神怜悯我。这个就是虚心的特别的一个意思。好，那么第二个呢，所以呢他特别讲到，如果是你有这样的心，你可以看到这几个全部都是你的心，你有这样的心的话，天国就是他们的。所以你知道天国里面的人不是那种骄傲的人，不是那种自满的人，不是那种高贵的人，不是那种那种自以为是的人。天国里面呢是一种虚心的人，是一种谦卑的人，才能够进到天国里面了。好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其实啊还有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这是第八福呢，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所以你可以讲到前后都是讲到天国，也就是说这个八福呢就是这中间所有的这些福分都是进天国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怎么讲，必要的一个品格或者一个特质，或者你如果要进天国，你必须要是这样的人才能够真的是得到蒙的赏赐，可以进天国。我们下面再看第一个第二个哀动。哀动呢原文是 mourning 啊，英文是mourning， 就是为自己的罪感到哀痛，感到悔改。最重要的是说，其实天国呢是要传悔改的道理。他说你们要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在主的面前感到忧愁哀动，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当我们真的有哀痛为自己的罪哀痛的时候，天国就你就啊这里讲到你就承受地土。所谓承受地土，也就是说你就可以在天国里面有一个位置啊。好，然后第三个呢温柔的人有福了哈。温柔的是英文是 meek 哈。其实温柔的意思就是在神面前等候神的恩典和怜悯啊。这是我们的一种态度啊，一种态度。我们不骄傲啊。温柔的人是在是就像耶稣，其实圣经讲耶稣是一个温柔的人啊。另外讲到摩西也是一个温柔的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温柔人并不是那种老好人被人家欺负的。温柔的人乃是一种态度啊。但是温柔的人你可以看到耶稣他也有那种也有那种生气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耶稣在圣殿里面推倒了兑换银钱的那种摊子啊。真的是那个时候真的是耶稣发了义怒啊。也就是说其实所谓的温柔啊，温柔就是一种心理状态，也就是对也就是希望，这个温柔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怜悯，领受了恩典，我们也愿意把这个恩典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这个就是温柔啊。连续人是人跟人的关系哦。前面三点是你自己的心理的状态，后面的呢是连续人的哈，就是连续人是你跟别人哈，就是不要责备别人，是爱人哈，爱人。所以我们能够有连续，因为神先连续我们。当神连续我们，我们才能够连续别人哈。连续人的啊，必蒙连续。当你有这个连续人的心，当你有遭遇到灾难，或者当你有忧患的时候，也必定蒙到别人的连续啊。其实最重要的是，其实我们是从神领受的这个连续，我们才把这个连续从我们的身上啊达到别人那里啊。好，清心，清心呢就是 pure in heart 啊，也就是心中纯洁，没有诡诈。其实耶稣也说过啊，让小孩子到我的面前来啊，因为小孩子心里啊纯洁啊。那么所以这一讲呢，清心的人啊，清心的人啊，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为什么他们必得见神呢？因为清心就是 pure 就是纯净，纯净就表示说他们的心中没有诡诈，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没有罪的拦阻在他们心里面， 所以他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而且他们的祷告也可以达到神的面前哈。还有使人和睦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哈。其实使人和睦，我们上一个生活查经就查到这里，使人和睦就是能够让别人能够彼此相合哈，能够彼此同心。其实使人和睦不简单，使人和睦呢，就是说你必须要让他们两个人本来是争吵的，两个人本来是分别的，两个人本来是意见不合的，你要让他们把他们合一在一起，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而且呢，你最重要的是你要做的，你的做法要必须是双赢哈 ，win-win situation 哈，你不能说啊、哦，只牺牲了一方的利益，要满足对另外一方的利益。所以使人和睦最重要的，这里讲到呢，被称为神的儿子。其实使人和睦呢，我们英文叫 peacemaker 哈，其实最重要的，耶稣来，他把平安带给我们。所以使人和睦最重要的，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把耶稣介绍给人，就把平安带给人啊。如果说有人没有耶稣，就没有平安，但是你耶稣带给人就带来平安。特别在这疫情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啊，很多的家庭啊，家庭夫妻的关系，但是呢，真的你要把耶稣的这个平安带到他们里面，让他们都能够接受耶稣，心中就有平安，心中的焦虑，心中的不满就能够从心中除去。最后，为义受逼迫了，其实就是说你遵守主道哈，你就会受到世界的逼迫，因为耶稣也讲过哈，天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世上的人会恨我们，当他恨我们就会逼迫我们，所以我们也知道很多传福音的人，他们到这边到那些很多。异教的国家或者是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很多落后的地区，他们的生命危常常受到很大的危险啊，因为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其实这个世界的道德啊，魔鬼撒旦仇敌常常用世界的标准来逼迫基督徒啊。常常我们在很多的社团，很多的职场，我们的工作上面也常常受到一些不信主的人的抵挡和逼迫。那最重要的，当我们有前面这八种啊这种心态，这种特质的话，天国就是我们的哈，这整个天国就是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要进到天国里面，我们再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就能够很自然的活出这八种的特质在我们的心里面哈。好，那这里是讲到，其实这个八福只是登山宝训的前言而已哈，只是前言，最重要的登山宝训只是在后面哈。这个前言只是概括你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一个在天国里面的基督徒，你必须要有这八种特质。但是呢，你一个基督徒，你不只是为你自己哈，你基督徒乃是说你必须要行出来。要把你这个特质能够表现出来，能够行出来。这个耶稣特别举了两个哈，一个是你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我们讲世上的盐的功能呢，就能够防腐，能够调味哈。你知道调味之后呢，这个盐就没有了，盐丢到里面，让那个味道好，盐本身就融化在里面。也就是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让人家调和，我们必须要牺牲我们自己哈。我们必须要隐藏我们自己。那么另外还有可以防腐啊，我们也知道这个社会这个是非常慢慢走向腐化啊，特别我们都知道在这疫情当中呢，有很多的运动啊，有很多的demonstration 啊，甚至我们知道祷告会的时候刘牧师也讲，在西雅图他们整个占据的一个 Capitol Hill 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那么变成一个没有政府的一个状态啊。那其实我们盐的功能就是我们要能够防止这些 corruption 在我们当中啊。好，另外光的功能，光特别这里讲到就是说，你们的光当照在人前，不要放在斗底下啊。 而且呢，就好像一个城啊，好像一个城啊，城是造在山上哈、啊，是不能够隐藏的哈、啊，不能够隐藏。耶稣他自己也说他是世上的光，他来的他这个光是要到照在黑暗里哈、啊。那我们也知道，约翰一二三书，约翰特别约翰一书里面也讲，我们要行在光明中。其实我们也基督徒，我们本身自己，我们就要做光，做盐哈、啊，做光，也就是能够照明这个世界，把这黑暗能够除去啊。做盐的话，就能够让这个世界能够调和，让这个世界能够美好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功能就是要啊。我们基督徒不只说在天国里面有这些特质很重要的，我们是要把它行出来。所以在马太福音最后呢，讲到大使命，大使命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哈、啊，奉父子圣灵们给他们施洗啊，将我所教导你们都要教训他们。这是我教导你们的是什么？就是这里所讲的八啊，这个整个登山宝训的一些教导。都要来教训他们。好，刚刚十七节、二十节我已经讲过了哈，我就跳过去了，我就跳过去了。好，那二十一节呢，一直到三十二节哈，二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二节，这里讲到天国的伦理哈，天国的伦理。其实我们都知道，刚刚前面十七节到二十节间讲，耶稣来不是要废去律法，那么律法真正的精义是什么？特别讲到你的义啊，必须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也就是说，其实法利赛人他们对于圣经非常的清楚，特别文士他们是抄写圣经的，他们解释圣经的，但是他们误会了圣经的原意。这是这里呢，所以耶稣又把这个更高的标准，也就是圣经原来里面的标准再一次的告诉他们，这次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这里有讲了六组的对照句哈，六组，啊，那旧约呢的律法呢是要来管束约束人的行为，但是呢，耶稣不是要废去律法，而是要加强律法的真的精神，他不是要约束你的行为，他乃是要约束你的心。因为人的一切的行为都是从心里面发出的哈，所以它里面你如果仔细的看的话，它里面有几个句子说，你们听过某某某，可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过呢，就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告诉你们怎么做啊，他们按照旧约圣经讲解说你们要怎么做，可是我告诉你们呢，这些律法的精义其实不只是这样子而已。而是呢，我所告诉你们呢是要超越的哈，超越的。所以呢，他讲了好几个，讲了六点哈，这里讲了六点。第一个呢，就是杀人跟动怒啊。我们都知道，这是这个律法，就是十诫里面的第六诫哈，不可杀人。我们都知道，杀人当然都是有真的是犯罪的，但是耶稣在这里讲说，你不可动怒，因为你动怒的话。就像杀人一样哈，就是恨人就等于杀人，所以呢，也就是说你的心里面的状态，当你心里面没有达到那种标准的时候，你的行出来，你就会行出那种犯罪的行为哈。他不是看你的犯罪的行为，他乃是看你的内心。所以耶稣的那个律法道德的标准哈。比法利赛人的标准更高，他乃是看重你的内心哈，看重你的内心。他这里讲到几个字哈，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拉加呢？拉加就是亚兰语哈，摩利是希腊语哈，都是骂人的哈，都是骂人是笨蛋的意思哈，骂人是笨蛋哈。那所以最重要的这里哈，这里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你骂人的话，你也就是说你恨人啊，你就会受到审判哈、啊。你骂弟兄的，难免受到地狱的火哈、啊。也就是说，其实你们当你们这样做，你们到最后就是进到地狱，你们的结局就是进到地狱的意思哈、啊。 好，下面还有只讲到，这里又讲了很多了，献上礼物啊，你们要若是想起弟兄的怀恨呢，你就要到台前呢，要跟他和好啊。也就是说，你心里面不能有任何的怨恨，你甚至你如果真的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心中仍然有怨恨，没有饶恕的时候，一定要到人的面前跟他和好啊。还有你的对头呢，还在路上的话，你要跟他和好啊，和稀啊。恐怕他把你送到官府审判哈。好，第二十七节这里开始，二十七节到三十七到三十节是讲到奸淫哈。奸淫是十诫里面的第七诫，第七诫呢讲到说不可奸淫哈。那但是最重要的耶稣在这里讲说，如果你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的人，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也就是说，不是看你真正犯奸淫的行为，乃是看你的动机。你如果心里面真的是有这种动机的时候，你就干犯了这个十诫的这个奸淫的律法哈。好，另外还有讲到婚姻哈，讲到婚姻。另外这里二十九节。三十到三十节啊，这里讲到就是说，如果你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挖出来啊，然后呢，你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这都是比喻哈，不是说你真的是做错了事，其实你真正他所说的是说你的心啊哈，这里右手右眼都是很重要的哈，也就是说，你宁可。舍弃了你那些对你的一些享受，对你的一些束缚，但是你必须要遵守神给你的给你的在心里面的给你的一些约束和教导啊。这里最重要就是你要除去那些拦阻，你要想办法尽量的除去干扰你一心来归向神的这个心哈。那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比喻，不是说你真的。你犯罪了，你就要把你的右手砍掉啊，把你的眼睛挖出来啊，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好，那么下面就讲到休妻。休妻呢，这里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创世纪里面讲啊，二人结合成为一体哈，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但是呢，其实摩西五经里面也讲了，因为看到人的软弱，所以他就让他们可以有休妻。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淫乱呢，其实是破坏了神所定的神圣的婚约，所以叫你们最好不要休妻啊，不要因为淫乱的缘故啊。那如果说淫乱的缘故，休妻是给他休的。他说若不是淫乱的缘故，那就叫他做他的淫妇了哈。好，第四段从五章三十三节到第四十八节呢，这一段呢我取一个名字叫做天父的爱，天父的爱。那也就是说这里他讲了很多点哈，很多点的。第一点呢，他就讲到第一个是没有必要的启示啊，没有必要的启示，就是说一个人启示，一个人不启示哈。那这里这特别这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这讲到说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启，不可指的天启示，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的地启示，地是他的脚凳哈；也不可指的耶路撒冷启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这几句话都是从以赛亚书里面或者诗篇里面所取下来的哈。又不可指的你的头启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哈。其实所谓启示哈，这蛮有意思的。你又什么时候有启示啊？我发誓，我绝对讲的是真话。如果说你讲的真的是真话，你根本不需要启示。你不要发誓啊。那其实真正讲真话呢，他不会说我发誓我讲的是真的，人家绝对会相信你。如果说你是一个真实讲纯真话的人，就是说你常常讲假话，人家不相信你， 你才要说我发誓我讲的这个是真话、啊嗯、所以耶稣就特别告诉他的门徒呢，你不要、啊、不要发誓，不要发那种 启示、啊啊、不要不需要真的是发誓、啊、那么第38节到42节呢，讲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这是旧约里面的一个圣经的教导。这个教导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证明了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给那些审判官的哈，给那些审判官讲的哈。他说你们审判人的时候，他们如果说以眼还眼啊，以他们如果就是他们啊，真的伤了你的眼睛，你就要从另外一个人的眼睛把它挖出来哈。就是以牙打那牙，其实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呢，主要是一个例子了。以眼还眼就是说你有很重的罪，以牙还牙就是你有很轻的罪哈，也就是说重罪要重判，轻罪要轻判啊。但是呢，不可以把报仇的事情拿在你的手里哈。其实当你报仇的时候，你往往当别人来侵犯你，你要报仇的时候，往往你这种报仇的举动会一直循环下去，而且当你报仇的时候，你往往把这种报仇抓到自己的手中的时候，往往你的失手就过重，就没有了那种依靠，没有那种限制。其实这个是给审判官的，你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你要按着他的犯罪的大小来定定一些罚则哈。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犯罪的人的审判的权柄抓到自己手里，你就很可能会误用而超越了他应得的审判啊，就是这个意思。好啊、那最重要的到42节哈还有呢，我告诉你不要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哈。哎，这个是很多人都常常讥笑基督徒，我打你，你是不是转过来脸来给我打啊？那有些人讲说，哦，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要 follow 这样耶稣的教导呢？那其实呢，这里还有一句话，可能大家很多人说，哦，我打你的右脸，连你的左脸也转过来给你打。其实耶稣，你可以，我有时候想这句话啊，有人打你的右脸的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有人就通常打你，一般人都是用右手，一般人所使用都是右手，所以当人要打你脸的时候，通常是打你的左脸，啊，通常是打你的左脸。那用要在这里呢，先打你的右脸的时候，表示说这个人其实已经怎么讲，也就是说他已经就是饿到一种地步了，连左右脸都不管了，都一定都打你的。所以呢，这个他特别讲到不要与恶人不要与恶人作对啊。其实你碰到一个恶人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你跟他作对你难免就被受到生命的危害。这里耶稣教导我们，他虽然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你就乖乖的就给他打。其实真的是一个恶人呢，你就伏在他的面前哈，你就被这个恶人所辖制，你也没有办法。好，另外拿你的里衣连外衣给他拿去，强逼你走一里路，就同他走二里路。所谓走的一里路呢，就是在那时候罗马的有一个规条，就是说罗马的士兵呢，他们有些出勤务的时候要搬东西的时候，他们可以叫人拉一些拉夫来帮着他们哈，但是呢他只能叫他们走一里路。那么怎么样算一里路呢？大概是走1000步的话叫做一里路。但是如果说你爱这个人的时候，走第一里路是义务，是你应该走的，但是走第二里路呢，就是你内心里面甘心乐欲的要去做的。 所以这个就是爱的一个原则。爱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不是强逼着你去做的，乃是说你甘心乐意的去做的，甘心乐意做的。所以这就是爱啊。最后呢就讲到第四十四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其实这是真爱的表现，真爱的表现。其实爱呢不是以恶报恶，乃是要以善报恶。爱人的极致就是爱你的仇敌。我们也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特别讲说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么我们也知道斯提凡在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也曾经讲过同样的话。所以呢他这里特别的就讲到说，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乃是用爱来在你的身上来彰显神的爱，来彰显神的爱。好，那这是第五章。第五章最重要的第五章呢就讲到在天国里面的一些伦理跟法则，在天国里面的伦理跟法则。就是说基督徒呢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不只是独善其身，我们要活出来，要能够做光，要能够做盐。而且耶稣所做的教导呢，他是胜过旧约律法文字上的教导。耶稣所教导是乃至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不是说我们的行为，不是说我们的行为。耶稣特别又教导我们必须用爱来爱我们的仇敌，所以呢我们要活出一种义。这里讲到说这个是我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生命当中要活出来。那第六章以下呢其实也就真正讲到我们怎么样活出这个义。他特别也讲到拿这个义跟法利赛人跟文士跟犹太人来对比。犹太人的义是活出来是给别人看的，他特别教导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活出这个义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不是给别人看的，我们是给我们天上的神来看的。所以呢从第六章开始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呢特别讲到想到呢这个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都非常的敬虔，敬虔他就说你们不要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天父的赏赐。其实最重要的他这里说就是对那些他特别讲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是假冒伪善，也就是他们是外表看起来是好，但是他们内心实质上是不是他们的动机不是很纯正的。所以耶稣特别的教导你的这整个登山宝训的教导就是教导你的心，而不是说教导你的行为你要做出什么事情，而是心。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三方面，一方面就是讲这个是其实犹太人，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有三个最重要的事情他们这一生一定要做的。一个是施舍，他们要每天要去遵行，第一个，第二个是祷告，第三个是禁食。我们都知道在犹太人他们当中呢定了很多的日子要禁食，什么特别的规定什么时候该禁食什么时候不禁食，而且他们在吃的方面有很多很多的限制。特别讲到这个施舍施舍就是施舍其实是一种善行施舍是善行。那这里呢犹太人他们常常施舍的时候甚至他们奉献的时候呢他们常常就是很夸大的你知道在圣殿里面那个奉献的箱子呢是钱丢进去是有很多的声音的嘻嘻嘻有声音掉下来的。犹太人就很愿意就在圣殿里面丢着很多的铜钱让别人看到他是多么的敬虔。另外呢他们也施舍给一些穷人那其实他们的施舍的目的不是真正是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乃是要彰显他自己他是多么的敬虔这里特别是讲到。那所以呢这里耶稣也教导我们 他说你施舍的事要行在暗中，你父必在暗中查看，然后他我们父必然报答你，必然报答你。特别讲到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不要在你的心中多想，哎呀，我这个施舍我做了多少善事帮助人啊。所以说你知道有很多真正做善事帮助人，他们就是不记名的啊，无名氏啊，来帮助一些人啊。好，另外下面一个祷告，就是讲到施舍、祷告跟进食。祷告呢，祷告啊，这里讲前面讲到施舍呢，是我们跟人的关系哈。这里讲到祷告呢，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啊。其实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哈，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外表表现的那么敬虔，祷告呢是真正是跟神的一种关系 relationship 啊。祷告呢不是一直在讲重复的话，祷告呢乃是真正的心中的渴慕和心中的需要。我们都知道彼得一个最短的祷告就是主啊救我，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祷告。其实也就是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把我们所需要的能告诉神。其实祷告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说用很多重复的话，用很多空的话来讲。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受到拦阻的，我们祷告是不能到神的面前。那刘牧师也曾讲过一个例子，就是在蔡淑娟他们以前住在家里，他们的水都是从山上一个竹棍子竹筒子中间打通，然后把水流出来。那有一天发现水没有了，原来呢在这个水管里面堵了一只大的癞蛤蟆，堵在里面把这个水阻断了。其实我们人跟神呢也是一样，我们中间有罪的时候，就像这个大的癞蛤蟆把这个在阻在当中呢，罪就是成为我们神祷告之间的最大的拦阻。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的祷告就没有办法来到台前。然后保罗耶稣特别在这边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祷告，好，怎么样祷告。他说你们祷告，第七节哈，你们祷告的时候第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啊，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也就是说他教导他们怎么样祷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主导文啊。主导文其实是主耶稣他教导他门徒的祷告。我们也知道主导文里面其实的意思蛮深远的哈。主导文里面你可以看到他最低开始就是怎么讲，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主导文呢特别是教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啊，不是说我在天上父，而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就是我自己跟父神的关系啊，是非常的亲密的跟亲密。所以主导文呢是我们人跟神之间一种亲密的一种交通啊。那么主导文一开始他所讲的是要荣耀神，要敬畏神哦，所以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哈。他特别一开始就讲三个愿，主导文一开始讲什么三个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哈。也就是说，这三个愿都是愿意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遵从你。愿你的国，就是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当中。其实我们祷告呢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心意是什么，而是神的意思是什么，也愿意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啊，也就是神的旨意能够成就。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写一个祷告条文一个请求，然后请神去盖一个章，请神签个名而已啊。祷告乃是真的是顺着神的心意去求啊。第二个呢，其次呢，我们先为神的国，为神的义旨意来祷告，其次才为我们个人的需要祷告啊。这里讲到我们祷告呢 是为我们自己日用的饮食，是能够养活我们的身体。另外还有就是债啊，免人的债。其实这个债的意思就是罪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我们要除去我们心中的罪。前面也讲到说，如果我们有罪的话，我们祷告就是一个拦阻。也就是说，我们因为神仙赦免了我们，我们如果说不饶恕人的时候，我们这个饶恕就成为我们的罪，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骄傲也是一种罪，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的话就会拦阻我们的祷告。所以也就是说，把我们的灵魂啊，把我们的先把神你自己供应我们的身体，神你也免除我们灵魂的负担哈，免除我们灵魂的负担，将我们的罪从我们的身上能够除去哈。另外其次呢是试探和凶恶呢，就是保守我们哈在软弱和危险当中能够平安的度过哈。这就是祷告啊，为我们自己祷告啊。最后呢，祷告的结果呢，要把荣耀归于主，也就是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父的。我们祷告的最大的目的是要荣耀神的名，啊、要把所成就的事情都归给我们的主。最后讲到说，阿门，阿门就是诚心所愿。我赞成你所说的话啊！当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这个就是我心中所愿意的。当别人说阿们的时候，就是我赞同你的祷告啊！我赞同你的祷告。其实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祷告呢，有这里有很多关于我们内心对神的一种表白哈。我们说我们尊你的名为圣，就是一种尊敬的心。我们说我们愿你的国度降临哈，就是愿意每个人都能够进到神的国哈。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顺服神的旨意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有一种依靠主的心。另外我们可以免了人的债，我们有一个饶恕的心啊。另外呢让我们不愿意借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们有一个谨慎的心。最后国度、权柄、荣耀是我们的崇拜的心。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呢，是从我们的内心发出来对神的一种敬拜。我们祷告呢，也是在神里面对神的一种尊崇。我们祷告呢，也就是在神遵行神的一种旨意。好，最后讲到禁食哈，禁食我们都知道，大家也可能有这种禁食的经历。不过这里特别讲到呢。我们禁食哈，不是做给人看的，就前面所讲的这个施舍、祷告跟禁食都是责备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说他们做的都是要为了要彰显他们自己。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要明白这三点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禁食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哈，禁食真正的意思啊，不是要叫你们看，而是当你们禁食祷告的时候，你们天上的父必定查看，也必定会报答你啊。好，第十九节一直到24节哈，这主要是对于金钱哈，金钱的看法，对金钱。其实你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讲了非常多、哦、关于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在世上一些处事的一些原则跟方法、啊、最重要的我刚刚也前面讲过，都是由我们的心开始，都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的一种准则、啊、不是一种行为，乃是由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也就是我们如果心里面得到有像那个前面八福所说的那种虚心那种痛悔的心那种怜悯人的心，那种有清洁的心，有人使目使人和睦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一种义的生活。好，那这里有讲到不要积财宝在天哈，第十九到二十一节哈，这里讲到不要积，不要， 不要积财宝在天啊，因为天上地上有虫子咬，人嗅坏也有嘴刮窟窿来偷。不要积财宝在天上啊。其实这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未来的盼望是在天上啊。我们在世上的财宝，我们死去，就像那个亚历山大大帝，当他过世的时候，他在棺材的旁边打两个洞，把他的手从棺材两边伸出来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死的时候是空空的，什么东西都带不走。虽然我有那么大的国度，那么多的金银财宝啊，但是我真的一个都没有带走。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而是要积财宝在我们的天上。那22节到23节这也讲到眼睛啊，后面也会讲到眼睛。其实眼睛就是我们心灵的之窗哈，特别讲到我们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眼睛若嘹亮，身就光明了，眼睛就昏花里面就黑暗了哈。也就是说其实眼睛可以代表我们这个世上，我们人我们所关注的，我们所观看的，我们所注重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方向错了，我们就在黑暗里面。如果说我们的眼目必须要定睛在主的身上，耶稣基督的宝座上啊。那最后呢，就讲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钱财，也不能侍奉不能侍奉主，也侍奉钱财。因为你的心在哪里，我就讲你的心在哪里哈。你这也是讲到你的心。你如果说你的心在钱财上面，你在侍奉主的事上就会忽略，就会减少。但是这里不是说你不能够去赚钱，这圣经上也讲说不要贪财啊。这里讲到其实钱财还是很重要，但是你最重要的目的，我们在世上的目的不是为了钱财，我们在世上的目的是为了与神和好啊。好，再来在下面呢，就讲到忧虑哈，讲到忧虑，特别用了很多的例子哈。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忧虑是我们人的本性啊。我们就是每个人都会忧虑，但是在神这里特别教，耶稣特别教导我们不要忧虑，因为耶稣讲到神会照顾我们哈，不管我们吃什么穿什么哈。特别讲到天上的飞鸟，他们也不吃也不种也不收啊，神都保护他们啊。那么地上的花，也不纺线啊，他们也穿戴的美丽哈。但是我也就说，我告诉你们，所罗门集中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也就是这里就叫我们不要忧虑。那么胜过忧虑之道呢，就是说第33节，我觉得第33节我们应该要提醒我们哈，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也就是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里特别讲到，你可以看到这个登山宝训主要的就是讲到天国的一个规范，也讲到这个义。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将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面前，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前的时候啊，神就会把这一切需要的东西都加给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也就是说我们心的位置要摆对了，这里特别讲我们心不要为了去钱财就专营那些钱财，但是当我们要真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感谢主，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好，咱们下面讲到不要论断，不要论断，第7章特别讲到不要论断哈。论断呢特别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如果你要批评别人的时候，你要晓得你自己也有软弱，你自己也有罪恶。你讲到别人犯罪的时候，你讲到别人错误的时候，就像我们常常讲，你用一根手指头去指责骂人的时候，你还有三根手指头是对着自己哈，是讲自己。所以当你讲别人的时候， 你要想想看你自己是不是同样也有同样犯同样的错误哈，犯同样的错误。所以也就是特别是讲到你要指责别人罪的时候，你要看看其实你的罪物罪更深重啊，更深重啊。还有特别他这里讲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就是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哈。最重要的，这里呢，保罗就是说，你要用正确的方法跟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不同的人哈。有些人他故意诋毁神，有些人故意来攻坚神。你这时候你跟他讲任何的道理，其实都没有用的。他们这些人呢，只是糟蹋你，糟蹋你，你把那些好东西，你知道。猪只能吃猪的东西，你把珍珠给他，这又不是食物，他反而践踏在他的脚前。也就是说，对那些那些不负责任的人，那些反而是心中没有不愿意接受的人，你也不要浪费时间啊，在他们的身上，不要把这宝贵的东西浪费在他们的身上啊。但是我想这很重要，不是说啊那些人他心中不信主，你就不要为他祷告。但是我觉得我们还要为他祷告，而是说不要把我们所认识的那种知道的那种道理呢跟他讲，他也听不懂哈。但是我们只是为他祷告，希望能够圣灵开启他的心啊。好，最后还有第七章七到十二节呢，是讲到我们到神的面前的祈求啊。那这里讲到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哈。这其实最重要的讲到这些祷告的一种态度，跟神应允我们的祷告哈。神怎么样应允祷告，就是当你祈求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哈。这里最重要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他这里讲，这里举个例子，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的天上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要求他的人吗？其实在路加福音也特别讲到，岂不把圣灵给要求他的人吗？其实最重要的是神会把那个最好的就是圣灵会赐给我们。当我们到神的面前祈求的时候，其实神就像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父亲，一个孩子跟父亲要火柴，说啊，爸爸，我要来玩火柴，父亲不会给的。就像一个4岁的小孩说，爸爸，你的汽车钥匙给我，我要开车，对，爸爸也不会给。爸爸给你的乃是你所需要的。天父所给我们的是我们所需要的，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对我们有帮助的。好，最后七章十二节哈，七章十二节。这节呢，特别是讲到说，这个叫做 Golden Rule， Golden Rule 就是一种行为的一种黄金律哈，行为的黄金律，就是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他特别讲到，就是整本圣经的道理，就是这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有一点像我们中国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又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我自己不想要的东西，我不要给别人。这里反过来讲说你愿意人怎么样，就是人家你愿意人家怎么样对你，你就要用这样的态度，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别人啊。一种是反面的，一种是正面的讲法啊。反而在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这讲的反而是更正面更积极的一种做法，让我们真的是我们要用对别人的好啊，别人对我好，我要对别人更好啊。好，最后就是一个总结哈，这个总结，这个总结呢就讲到有五有好几个那种对比哈，有好些对比。这里讲到两道门，讲到两棵树，讲到 两个宣告，两个建造房子的人哈，这个比喻也就是叫我们做一个选择。其实耶稣从头到尾哈，这个登山宝训所要讲的，就是我们在天国的子民，我们应该遵循的一些原则、跟态度、跟心态。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啊。那我们特别讲到说，我们所做的要超越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你不要像那些法利赛文士，只是注重外表的形式，注重律法的外表，去遵守那些律法，乃是要真的按着律法的精义而去行。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在我们的心里面。他特别讲到说两个道路哈，啊，你们要进窄门，是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人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人也少。那这里特别讲到说，进到永生的门呢，是小的、窄的，而且也不好找。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努力才能够找到。对，其实圣经上还有一句话说，天国是要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去的。也就是说，进天国啊，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人大摇大摆就能够进去，而乃说必须要去寻找，而且这个路是窄的，门是小的，进去的人还不容易。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付上我们的代价，才能够进到这个天国的门啊，进到这个永生的门里面。好，另外讲到两种树，一种树是可以结果子的树，一种树是不结果子的树啊。这种结果子的树呢，就是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哈。那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在里面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他特别讲到这些假先知、假教师哈，他们说一套做一套，他们说的跟做的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们心，所以你必须要，你要看，要看他的作为。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这也特别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当我们真心的愿意成为天国里面的基督徒，我们愿意成为神天国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就要让别人能够看出来，我们要天国的这种特质在我们身上。那天国的特质是可以让别人看得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果子可以让人可以看得出来的啊。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啊。好树才能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特别也讲到不结好果、不结树的果子啊，就给它砍下来啊。就是凭他们所结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也要结果子。圣经上也讲，我们要圣经上约翰福音十五章说，我们必须要连接在主的枝子，要连接在葡萄树的树里面，我们才能够结果子。也就是说，我们依靠神，我们才能够结果子，我们才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哈。也就是说，当我们有结果子的时候，我们世人才认出来我们是主的门徒。也就是说，我们是天国子民的基督徒，我们就必须能够结出好的果子。这好的果子其实也就是圣灵的果子，能够结在我们的身上结出来哈。好，这里有后面再讲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我去吧。第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都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哈。这里什么叫遵行天父的旨意呢？这里真的就是讲到进天国哈，进天国 这里讲到进天国呢，必须真心的遵行天父的旨意，也就是说，其实进天国不是看你的行为，不是说啊，我会讲道呢，我奉你的赶鬼呢，我做了很多行神迹异能呢，而乃是说你的心是否真正遵行天父的旨意，就像主导文里面所讲的，遵行天父的旨意，他不是看你外表的行为，他乃是看你的心是否真心的跟随主。好，所以我们再看，其实这我们基督徒都要非常的提醒我们自己哈，我们希望我们将来到天上，耶稣对我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到我这里来可以享受主人的筵席哈。我们不能像那个主给5000两、3000两、1000两，1000两呢把钱埋在土里啊，到最后呢主说你这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其实主是要我们花我们的心思，要我们真正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把神的道，把神的公义透过我们能够彰显出来，能够做光做盐，能够在这个世上发生影响力。这就是神这个整个登山宝训要我们学习，要我们知道，要我们去做的哈。最后呢两种根基，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像盖房子一样，这里呢讲到两个房子，其实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房子，但是一个是盖在沙土上，一个是盖在磐石上。我们从小都听过这个比喻哈，盖在沙土上的大水一来，雨淋水冲 风吹房子就倒塌了，但是盖在磐石上的就永远站立哈。那也就是其实这个磐石是什么呢？磐石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要建筑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建筑在那些没有根基的事情上面，或者建筑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乃是建筑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真的遵行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盖的房子建筑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将来我们所得的奖赏是大的啊！我们也不会风吹水冲的时候就把我们的房子给冲垮哈。好，那么这就是耶稣的教导哈。其实耶稣教导，虽然我们看到耶稣的教导都是一些比喻，但是你可以仔细的看哈，耶稣的真三宝训的教导从头到尾都是教导我们的心，让我们要如何在心里面成为一个真正属天国的人啊，也就是前面八福讲到里面那几种虚心哈，虚心温柔怜悯的心，温柔的心，哀动的心，饥渴沐浴的心，怜悯人的心，还有清洁的心。当我们有这些心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行出来，我们就能够做光，也能够做盐，能够去照亮别人，也能够使别人和好，让神的话，让神的道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来，能够影响别人。我想这就是这个登山宝训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示，登山宝训给我们最大的教导。这里也是耶稣特别教导他的门徒，这个门徒现在我们也是他的门徒，我们也必须要领受他的教导，能够去实行，能够去把他的教导能够行出来，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中，让我们每一天，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教训，让我们每一天真的能够思考神的话，让我们真的是每一天呢，我们不要忧虑，让我们也不要论断人，让我们真的是我们能够所做的事情不是要荣耀我们的名，不是要做给别人看的， 乃是我们天上的父在天上必定会查看。另外，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是为了神的国的名义来祷告哈。那我们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单单只是行律法，而是我们的心里面才胜过这个律法。也就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心不正，我们才行出这种犯罪的行为啊。所以让我们规范的律法，所以最终的整个的登山宝训就是教导我们，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啊！真是感谢主，求神保守、祝福、带领我们，让我们从登山宝训当中能够学习到这样的教训，让我们也能够实行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好，我们今天就教到这里，让我们做一个祷告。现在天父，满心的感谢你。真的是父神，你今天做耶稣在登山宝训上给我们那么美好的教导，也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遵行耶稣的教导，活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真的成为一个神天国子民，让我们真的活出天国子民的特质，活出天国子民的那种心态，让我们真的能够像光像盐一样，能够改造也能够调和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能够看到我们的光，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能够真的是影响这个社会。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知道神特别给我们的教导，也让我们能够尽力的去遵行。感谢神的感谢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的学习，将祷告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